前面两句是略明，现在接下去第二是广叹，广叹按照大书里面呢是有十六句，所谓广叹呢就是广前面之略，前面略明两句已经说明这些菩萨成就他本有需要的智慧呀、般若智慧都已经具备了，他也已经能够入于如来的智慧，越他能入如来智等于佛了，但是他还在勤行不息努力进修，因为他还有维系的根本无明还没有断，所以他还在勤行不息，以勤行不息来说他还是菩萨，那么这是总一啊，这简略的说明，然后分别详细的分别这两句的道理叫做广叹，善能示现种种神通诸所作思，这一句是说明这个菩萨呀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能够运用他的权巧方便，在做度化众生事业的时候他很会应机而示现种种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必定需要现神通的时候他也会以种种神通啊来做度化众生的种种事业，诸所作事就说明他在度众的时候啊身口意三轮不思议化的方式，那么种种神通平常习惯说是六通啊，天言天而他心属命神足，这是五通，这个见思烦恼断尽就是漏尽通，按照华严经后边有十通品，把这个神通境界分为十类叫做十通品，这个道理在后文十地讲完之后后边有十定十人十通，那么菩萨他能够以任用各种的神通啊来满足众生的需要而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不过菩萨这一种的神通它一定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问题，它都是需要的时候就现，不需要的时候它就不现，现了有的时候这个工作达成了它就不在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其他的副作用，例如在我们中国佛教在从前呢有一些是菩萨示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境界，例如唐朝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示现的境界，等到让你知道他是文殊示现他是普贤示现他走了，那么所以呀、菩萨示现度化众生如果在翻身同居图像我们这个五浊世的地方他一定不会自己说我是某菩萨我是什么人，他不会把他的底牌掀出来给你看，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如果给你知道他是某菩萨他必定不在这里了，所以假定说有人自称某某菩萨而在哪里假现神通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真的菩萨他一定不会让你知道他是某菩萨不像现在人可以自己自封啊，封某一个人又是什么菩萨，某一个人又是什么罗汉，糊里糊涂的乱说一套，结果最后呢，就去发生大问题了。所以呀、现在这些那都不是真的，真正菩萨示现一定没有那一回事，更不会有以众生有害的事情，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得利益， 一定不会做出与众生少少有一点点伤害的，别说是要伤害到众生，连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他都不会做。他的神通现出来，必定要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假如没有利益他不会做啊。所以呀，他这个神通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以度众生，达成度众生的目的，就是他该做的他就做啊。所以这是第一啊，说明菩萨他度化众生的能力呀是非常的圆满的。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而不失时，这是说菩萨度众啊，他是要看众生的根基因缘成熟没成熟，可度的因缘成熟了他就出现，一定不会失掉该度的时间。这就所谓古德所说的说做同时啊，就是菩萨示现的时间、度化的时间跟众生需要的时间完全是能够一定的配合，一分不一秒啊都不会差错，所以不会有失其时啊。古的比方说好像这个母鸡孵这个蛋啊，这个鸡蛋里面的小鸡要出来的时候，那么必定要看准时间地点，一点不能差错啊。外边的母鸡用那个尖尖的嘴往这个要出来的小鸡的蛋壳一啄，而里面的小鸡也正好往外对准这个地方一戳，所以叫做说做同时啊。里面的这个小鸡捉的时间啊，跟外边母鸡捉的时间是正好共一个地点，一点不能差错。这一刻如果差错，它就不能出来了，那个小鸡就要死掉。所以这个刹那的时间呢，非常非常重要。说捉同时，母鸡捉下去，小鸡捉出来，共一个时间，啪，开了，开了，小鸡就出来了。这个菩萨度众生也是一副如是啊，像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哎，你想想这个鸡，它是畜生道的众生，可是它的智慧比我们高得多啊。你想想这一点我们人能做到吗？假如人要这样子出世的话，恐怕都要弄死了。所以人不是这样出来的，这小鸡它这样子出来就正好配合的，一分一秒都不能差错，这就是所谓他调伏一切众生不失其时啊。菩萨度众也是而不失时，不会失掉这个该度的时间。他这个因缘还没到，虽然可以得度，可是他的根性没熟，善根没熟，因缘还没到，这个不能用硬拉的，硬拉拉不动的，会升起一种反效果的。所以后边《历世间品》里面说啊，菩萨观察众生的根基，因缘还没有成熟啊，菩萨要待时而化，待时而化不失时。后边《历世间品》里面说菩萨度化众生有十种，不会失掉度众生的时间啊，它有十种，里面有一种就是说这个众生是该由这个菩萨来度他，可是时间没到，根性没熟，这个时间没到根性没熟不能用勉强的，这个时候如果勉强要度他会发生反效果反而度不到他，不但度不到他，而且使他的善根遭到伤害，以后得度的因缘就更差了。所以菩萨度众生他都会适应于众生该度的时间而出现，丝毫不会差错，不像现在人的印度一个又一个开理发店一样的，整个把它剃下来，剃了几十个几百个，结果出了大问题啊！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啊！所以度化众生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度出家众更是不简单啊！ 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啊、不懂戒律，不去研究戒法，只求现在好看，所以才会出了这个问题。按照戒律严格的规定啊，出家人啊，一个比丘他满了十相，有思维可以度人呐、啊，智慧具足可以度人呐、啊，他一年比丘只能度两个人呢，只能度两个，一个沙弥，一个比丘。就是这个比丘，这个沙弥今年以前去年度的沙弥，今年可以受比丘戒了。那么这个沙弥去受比丘戒，那么这是比丘弟子。另外再修一个沙弥，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一个比丘度最多一年只能度两个哎，等到明年这个沙弥如果可以受比丘戒了，那么这个沙弥去受比丘戒，那么再度一个沙弥，真的这个样子。不像现在呀、啊，比田螺还厉害，几百个、几千个都来，哪有这个事情啊？假如真正懂得佛法的人，绝对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违背佛制的，佛没有叫人这样做，而且这个度人都有一定的，您把他剃度了之后，你不好好教他，责任很大呀。将来这个弟子如果下地狱，你有跟着他下，他要拉你拉你下去。有一部论叫做《五白问论》，上信里面啊，那个《五白问论》里面呢、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一个船啊，商业的船了、啊，船了、啊、做生意啊。过海，那么有好多人同船了、啊、那么这个船上也有一个比丘，一个老比丘，坐这个船了、啊、要过这个海。到了海中央啊，有一个龙跑出来了，就是海里面的大型众生吧，跑出来，就这个龙的前爪子啊，抓住那个船边，说就向那个船上的人说，你把那个老比丘给我丢下来，我才放你，否则你这个船我就整个拉下来。哎，这个船上的船主人当然说，那个老比丘他怎么得罪你呀、啊、你为什么要把他丢下来呀、啊、那么很可怜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个大型的动物啊就说了，他说我以前是比丘，这个老比丘是我的师父，他度我他不教我，让我造罪业，今天我堕落了，所以我要报复他，我要把他抓下来。这个比丘一听啊，是他的弟子今天堕落了，他、哎、不啦，我自己跳下去。这个老比丘就跳下去了。你看这个因果多严重啊，渡人都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现在一下子就是好像田螺一样几百个啊，那个不得了了，将来的因果负得了吗？所以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是不懂佛法，不懂教理，没有按照佛制去做。就是一些事情发生之后，那些评论的文章啊，我也没有看到真正懂得的啊。如果你按照佛制去做，出家众他是度人师啊，他做人天师范了，不能多的，重质不重量，多没有用啊。在家中越多越好啊，那在家复发博士实事什么事都好，越多越好。出家不一定要博士实事啊，出家不在乎的，要道心好，道心好能自行化他，最起码能够做一个老实修行人就行了。而且重质不重量，不必多。难道所有的基督教徒通通去当牧师吗？哪有这回事。所以现在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啊，问题出来很多。那么菩萨度人，他尚且不能施食，不会造出一些这个一世间不利的问题出来。为了度一个人而伤害到他一家人，啊，推失了好多人的信心，这个罪过得了吗？这个罪过负得起来啊？这个因果负得起来啊？因为这一下子弄得整个所有的人群都害怕了，谁也不敢去接近佛教了。那么这是断众生的善根的罪业。不得了的，所以菩萨他度化众生，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而不失时，不会失掉时候该度的度。而且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无论要度他出家度他在家，他都是依法按照他的善根，不会有一点点丝毫的毛病的。所以才叫做教化调伏而不失时。教化 这无论是身教言教，就菩萨度众的方式，调伏就是调伏众生的心地的烦恼，那么度众生就是要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啊。假如你不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把它拿来做工具那有什么用啊？那只是害他。所以得要调伏众生，使他能够学习做修行断烦恼了生死的工作，最起码第一步要降服自己的烦恼，就是做这个福祸的工作啊。那么如果能够如法这样子按照菩萨道这样去做，世间必定是太平而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家都是如法的得到佛法的真实法义，就不会有问题的。接下去说，未成菩萨一切大愿，以一切事、一切劫、一切刹，勤修诸行，无暂歇息。这个是第三段啊，说明菩萨度化众生，无论时间空间，他都没有限制的，无穷无尽的。哎，你看这一段文很长啊，绝对不止一句啊，这里有好几句啊，为成菩萨一切大愿，这是一句啊，这是句道的句啊，以一切事啊一个点，一切劫啊也是一个点，一切刹也是，勤修诸行也是一句，无暂歇息，这样子才算一段。所以大书里面的这个句绝对不是句逗的句啊，我把它看成是段落，一段一段说明它的内容。菩萨度化众生，他做的事业就是像这个下文一段一段的说明啊。古代的文字叫做句，实际上是段落，不是句逗的句。如果你要算成句逗的句，这一段就好几句了啊。为了要成就菩萨一切大愿，菩萨最初发心的时候同时就发愿了，通愿就是所谓四弘誓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这是通愿。菩萨各个还有他的特别的愿力为了要成就菩萨他自己最初发心的心愿，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切事，事是越时间说啊，在时间上，无论是近未来际哪一段时间啊，时间最长的就是劫，一切劫，劫就是世界的成住坏空，一变就是一个大劫啊。那么这个一切劫就是从菩萨发心以后近未来际所有的世界成住坏空的时间统统算在里面，所以叫做一切总包括那么有时间必定就有空间，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近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所有的佛国刹，印度话刹多罗的简称，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度啊，就是一切世界，一切国度，一切刹就是越空间讲空间，进这个空间之内所有的国土啊。那么这也是一切事、一切界、一切刹，简单说就是时间与空间。时间从菩萨发心以后啊，近未来际，空间尽十方变法界，无穷无尽啊。他都勤修诸行，菩萨该做的事情他都是努力去做，勤就是精进，就是努力啊。修就是好好的按照自己要修的功夫努力去做啊，无论是自行化他，所以叫做诸行啊，各种的修行法门，各种的度化众生的法门都叫做行啊，这总包括上求下化的行门在里面。无暂歇息，没有暂时的休息更不会有懈怠 没有暂时的说，我们休困起来啊，他没有这一念，我们休困起来，哦，天啊，我休困起来，他没有这个念头，他没有这个念头，所以叫做无限啊，他没有停止的，继续一直啊，这个做自行化他的工作做下去，没有停止，所以没有止息，嗯，息是休息呢。啊，他不会有停止的时间，尽未来际这样做啊。所以阿弥陀经里面有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实际上菩萨都是在努力啊，上求下化，他都常精进，他都是不休息啊。那么因为他不休息，所以他在一切世间、一切空间、一切时间，他没有停止的时间啊，敬畏来记的动画。看到这一句话，有人就会想，既然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动画众生，他怎么没来度我啊？他既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度中，那么他们怎么没有来度我啦？我度啊，把多一波我给他扶起来了。他怎么没有来渡我啊？他要渡我，刚才我跌了一跤，他应当就扶住我，不止跌跤了。那菩萨变成什么？你想想，菩萨变成什么啊？不要把佛教佛法看成一个保险公司，哎，看成保险公司那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菩萨他虽然是敬畏来嫉妒众生，主要是看众生的因缘呐、啊，有缘则渡。由这个得到菩萨得度的因缘，他当然就会出现来度你。假如这个缘没成熟，想要也得不到。那么我们见不到菩萨，得不到菩萨的当下的度化，原因就是自己的无明烦恼妄想太多，遮住了。菩萨清凉曰。常游毕竟空啊，众生心水晶啊，菩萨常现中啊，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清凉的月亮一样啊，他经常在天上啊，在哪里润转不息啊，常游毕竟空啊。但是众生心水要清净啊，你的心水不净啊，菩萨怎么能够显现呢 你的心最终裸裸啊啊，不晓得多少的泥巴混在里面啊，清水都静不下来，没有安静的静水啊，天上纵然有明月啊，显现不出来的啊。那么菩萨没有现前来度我们啊，没有显感显应啊，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水没有干净啊，你不能怪菩萨，你要先把心水静下来啊。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佛所说的法努力学习，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努力学习，才能得到这个佛菩萨的感应啊。还有啊，我们学佛不能勉强求感应呢啊，如果勉强要求感应呢，有的时候魔来现前你还不知道，你把魔化当作佛化，那问题就更大啊。所以佛法呀，它是平淡无奇的，规规矩矩，平淡无奇。所以宗门下的禅宗祖师们呢、啊、他说佛法者人人之脚跟下也。什么是佛法？佛法就在你的脚跟下面，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上去，那才是真正的佛法。你如果好奇贪着感应神通，那很容易出魔事，很容易着魔。所以佛法呀绝对是平淡无奇，可是众生很奇怪，他偏偏好奇，看到什么地方放光了，他就往那边跑了，看到一张照片有什么七彩的光啊，实际上那都是人造的，可是他都信口不疑，而且一花就是几百万，可怕真正我们按照规矩的老老实实跟他说法，他不相信，因为这个太平淡了，没有稀奇嘛，平淡无奇，所以他就不肯接受。可怜的众生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众生的弱点呢，就是好奇，因为好奇就是招来魔业 问题就多了
啊。
所以菩萨他不是说不现，而是众生心水不净。假如心水清净啊，他无时不现的。实际上啊，敏感敏应时时都有啊，而你自己不觉得不知道就是了啊。因为这些事情啊，就是说明菩萨他是无时不在啊，只是众生心水不净啊，在你心底中显现不出来。可是菩萨他还是冥冥中来爱护众生的啊。所以普贤观经普贤菩萨说，如果这个人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善根还没成熟，业障没有消，还不能见到我的这个光明舍身呢、啊，那我就暗中谋顶啊。他说他见不到我，可是我还是暗中帮他谋顶啊，受记啊，我还是在照顾他。可见菩萨，你虽然没有看到他，没有听到他，他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呢、啊。因为你的无明烦恼没有动啊，被无明烦恼障蔽了，所以菩萨显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菩萨还是在照顾你，他暗中谋顶啊。我们时时刻刻佛菩萨都在暗中谋顶，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啊。实际上学佛所得的这个冥冥中不可思议的利益，那是说不尽的啊。所以菩萨他时时刻刻都在做度化众生事业。我没说错啊，他放炮了啊，我说的一定他认为很对，所以他放炮来祝贺啊！好，法师，你说、没有错，对了，哎，我再谢谢他。具足菩萨福智处道，普益众生而恒不愧。这是另外一句啊，菩萨他都具备菩萨福的智慧，福的智慧同时具足啊。那么凡是一修学无上菩提道有帮助的，他都具备，所以叫做具足菩萨福智助道。福是一回事，智是一回事，助道一回事啊，就是这些他都通通完备了，具备就是完备。菩萨他福德也完备，智慧也完备，凡是以菩提道有帮助的都具备，都完备啊。所以他能够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普益众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啊！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所以菩萨他意思好像是月映千江啊，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而恒不愧，那个愧是匮乏、缺少的意思，不够的意思。菩萨这样子恒常度化众生，他的该做的事，他的福的事业都不会有所缺少啊。那么他的功德智慧都是一样的，那么圆满成就，不会有一点点的欠缺。到一切菩萨智慧方便就近彼岸，这另外一句说，这些下面列出来的菩萨，那些菩萨们，金刚藏等为上首的这些菩萨们，他已经到达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方便，方便也是智慧呀、啊。智慧是根本智，方便是后得智啊。无论是根本智、方便后得智，无论是全智、实智啊，那么通通都具备，就近彼岸，就近就是他的智慧已经达到最高点，炉火纯青啊。他的智慧都是已经达到最高点的境界啊。彼岸呢、啊、就是涅槃的代名词啊。佛国的究竟彼岸，菩萨已经可以说等于成就了，等觉菩萨吗？等觉菩萨与佛的觉已经相等了吗？所以叫做等觉菩萨。所以他的智慧，他的方便已经到达究竟佛果的彼岸啊。究竟彼岸就是已经达到佛果的究竟涅槃的境界啊。因为它是等觉啊， 再进一步金刚后心断最后一品烦恼就成佛，所以他跟佛的这个智慧境界没有两样，都是已经得到那么殊胜的成就。这是说他的上求功德、上求的智慧福德都已经到了圆满的境界啊。前面经文所说的是下化的境界，也已经到达究竟的境界，说明后边金刚藏等这些菩萨他所成就的福德智慧都是那么圆满。不要忘掉，这是赞德，赞叹菩萨的圣德啊。那么赞德的文字啊，就说到这里，后边还有好多啊，因为今天讲不完嘛，只好讲到这里为止。接下去赞叹菩萨圣德的是入生死，入于涅槃，即于涅槃而不会舍修菩萨行，以下我们只好留下次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待会儿。